大家好，今天是第五集的养乐多篮球杂谈。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是来说一下陆宇军。那录音的时间是5月29号的9:11。那我是 Ben Ben。
我是呱呱。
那好了，我们说到绿军，我们邀请来了一位绿军的写手，那就是我们 IG 专业 Josh 的绿水笔记的写手 Josh。Josh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 Josh。
那好了，那说到陆军，我想问一下，Josh 为什么会开始看陆军呢？
其实那时候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支持雷霆的，就是我一开始喜欢 Kevin Durant，但是他后来跑去勇
雷霆，
士
你
了。
也是雷霆呗？啊，对。
最一开始，最一开始，是因为 KD 开始看篮球的，然后后来他跑去勇士了，后来他跑去勇士了嘛，但我就不想要支持勇士队，我不想要跟大家一样，所以我就想说，对，所以在他去的第一个赛季，我就到处乱看，然后那年的 Isiah Thomas，那年 Isiah Thomas 非常厉害嘛，就是还蛮神
是
奇
啊
的，所
，Isiah
以，
Thomas，他就
对，而
好像
且。
是得分王，是不是？
就是29分吧，就觉得他那么矮还
啊，
那么能
对。
得分，真的很厉害。
哦，那一年是17年吗？一七年，
对，一七年，
一
一七年，
八，一七年。哦，那一年我
一六
超
一
讨厌
七
塞
赛
尔提
季。
克的。
对，
那一年我
然
超级讨厌
后
塞尔提克的。
那年我超觉得就觉得他们打球有种 underdog 的感觉，就是整队都是 underdog，就还蛮喜欢的。
哦，
包括那什么哦，
一七
有
年
什么
是 Tatum 刚进
everybody
来
啊。
的第一年吧？
Isiah Thomas 那时候还没有 Tatum，是 Brown 的第
哦
一年。
，Isiah 哦，是
哦
Brown 第一年，是
，Brown
Jerry
是
Brown
一
再
七
来
年选
Tatum
秀
那
啊，
个。
，Brown 是16年的探花，Tatum 是17年的探花。
对，Brown 是
对，
迟
所以
一
那一
年的
年
，Brown 第一个赛季应该是17-18赛季。
是一六
我
一
有点
七。
忘记塞尔提克那时候为什么战绩那么好，但是还是可以拿到前三顺位。我有点忘记，
因为
篮网那个
我们。
交易啦，
是篮网那个
好
交易
像
没
是。
错，对，所以我
哦，
们的
那
探花是
个把
篮网来
KG
的
跟 PS，把
，Paul
KG
Pierce
跟
交易过
PS
去，
要削到一笔钱，那个交易。
是，
哦。
所以就从那个赛季开始，
差不多，差不多。分享一下那一年对塞提尔印象，就是克里奥林尼克嘛，然后还有，我记得应该是17年吧，17年的季后赛，巫师跟塞提克，应该是
对，
17年没有错，
是，
对啊，那就抢七嘛，真的，
对，我觉得他
那年
那
是
个
我真正入坑巫师的第一年，
那年我们跟巫师超
跟
激烈，
结果最后。对啊，那庄沃绝杀超帅的，
对，然后G 七是我们
可
赢
惜
嘛，
塞提
但
克
我
最
那时候，
后也是没有办法被骑士挡下来，对啊，就可惜。
对啊，
对。
那但那一年其实说到 Kelly Olynyk，我想到那经典的 Kevin Love，是那一年吗？还是在之前 Kevin
不是，
Love？Kevin
折手
是那
是
一
还
年，
是在
又是
之
那一
前？
年。
折手是二零一
啊，
五
解
年，
锁是15年，这是
二
一
零
五
一
年
五
哦，
年对，
有那么久
对，折手是15年，
哦。哦。
对，
哇
哇，
哦哇哦！
那我们可以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点绿军的过去，那我们就继续从这个历史继续发展下去。其实后来绿军就是把 Isaiah Thomas 给算是丢掉了，送去了骑士，然后换来了 Kyrie Irving。你怎么看这个交易？
我觉得很赚啊，就是在我当下
我
我
也
是很
觉得
开
很
心，因为
赚。
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超赚的啊，因为当然是就马后炮来看，Isaiah Thomas 去骑士之后就回不去了嘛。那就另外一个方面看，其实就算 Isaiah Thomas 那一季打出超级神奇的表现，但是我也完全不觉得一个5尺9寸的人能够持续那表现多久。那凯瑞相较之下，他的身高毕竟还是比较标准一点，就不会像 Thomas 那样，就是5尺9寸嘛，被打点情况真的太严重了。对，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我非常支持这笔交易，虽然看起来有点冷血，就是好像情感上大家都很喜，对，情感上大家都很喜欢 Thomas，但是其实就战力上来说，绝对是提升的。
对，但 Kyrie 来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 Kyrie 当年战力很好，然后我记得那一年还签了 Gordon Hayward，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的绿军算是很有，大家都觉得他是一支很有机会挑战总冠军的球队嘛。毕竟你有凯瑞，有黑文，不一定是挑战总冠军，但至少是能在东区问鼎的球队。那其实我们可以看战绩来说，其实过去塞特人在拿了凯瑞之后，也确实进过了这个东区决赛，也有两次，好像是两次东区决赛，然后有一次是二轮，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是两次二轮，一次决赛，东区决赛。但为什么到了最终季后赛是没人完成？
要我来看吗？我会觉得，因素非常多了。有一个，我觉得是因为其实第一次的东决，1718那一年的东决 ，Golden Hayward 第一场就整季报销了嘛，就是那个很可怕的骨折，那个赛季啦。对，那个赛季第一场 Hayward 就很可怕的骨折，所以其实他那个整个赛季是报销的。然后 Kyrie Irving 到后面季后赛他也是有膝盖伤势的困扰，所以其实他整个季后赛也是没有上的。所以严格说起来，18年的季后赛是没有 Kyrie 也没有 Golden Hayward， 那变成说是给了比如说 Jason Tatum 或是特别是 Terry Rozier 打出身手的机会。对，但是毕竟还是菜嘛，所以就被LeBron James 就挡下来了。那隔年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是人和吧，最大问题我觉得是人和，因为比如说 Terry Rozier 他就会觉得说，诶，我来带队我们也可以打到东决，那你去年都没有什么贡献，那你凭什么就这样抢走先发抢走球权这样子，所以他会觉得不开心是很正常。那包括 Tatum 或是 Brown 也会觉得我们去年都打得很不错，那突然一个 Golden Hayward 伤愈就要把我们的球抢走，那他们自然也会心里会有一些就是不爽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球队看起来天分超级好，就是什么 Terry Rozier 跟 Golden Hayward 放在板凳的球队看起来真是超级奢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向心力是完全不够的，就是他们没有在球队是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大家没有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奋斗而已，大家都只想要在自己的位置上成为球队一哥，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向心力的问题，让我们在真正阵容完整的那一季反而只能打到第二轮就输给公路
了。哦，对，因为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季其实季中有很多报道，就是说凯瑞很不满队中的年轻人，然后队中的年轻人也不是很喜欢凯瑞，好像整支球队就是有个命嘛，就是说整支球队为了球队牺牲的就只有 Al Horford 是真正为了球队牺牲，其他都是顾自己的。有一个这样的命，就是说这赛军就是这情况。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确实真的只有 Al Horford 是比较任劳任怨一点，毕竟没人跟他抢嘛。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对他真的是比较愿意为了团队付出的。
对，好像是那 Bleacher Report 有一个系列，就是 The Zone， 就是有一个动画系列，就是篮球超好笑，但他没有做了，已经超可惜，可以去看一下，挺好笑的，就是有一个这样面。然后我们就会说到，其实双探花就是 Kyrie 后来走了，就换来了 Kemba Walker 嘛，然后算是 Kemba Walker 第一年来打的还不错哦。然后第二年就完全就受了伤回不去。那你怎么看 Kemba Walker 跟 Kyrie 的分别？你觉得他们来之前跟之后赛均有什么改变或者什么不同？
之前之后不同，我觉得他来了之后，因为他来了其实不止 Kyrie 走了嘛，其实 Al Horford 也走了，那我觉得整个赛提的阵容就变得更小更快，就被迫又变得更小更快，因为 Stevens 那时候 Stevens 也不喜欢用传统中锋，所以我们的中锋其实是 Daniel Tice， 然后对，就是整个阵容变得非常非常小，算很小嘛，就是没有传统的大个子这样。那其实 Kemba 那时候来，对 Kemba 来的第一季，其实他虽然是明星赛先发，但是我印象中那一年的东区的控卫其实很多都受伤的，好像比方说
对。
凯瑞也没有打几场，然后对 John Wall， 然后东区还有什么很厉害的控卫？那时候好像剩下就
他那年好像是他，
对，那年他是明星赛先发没错，但是其实他的爆发力已经大不如前。那我印象中，我那年看他的比赛，就是他的急停已经 就是完全没有以往的力道，然后他的切入变速也做不出来，只能每次都是杀到超级超级深，然后就被压制在篮底下，只能勉强的 kick out 或是做一些角度很别扭的出手。所以对我来说，那年的 Kemba 已经，我觉得已经没有以往的能力了，就是他的膝盖真的是也是有伤。所以对，但是就是如果要说跟凯瑞比的话，就是他当然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愿意配合的人嘛，就是他当然是帮助团队整个向心力变得更提升，
啊、是
但是对，但就实力上来说，我觉得是下滑了一个档次，更不用提他的身材要比凯瑞更劣势，对他身材要比凯瑞更劣势，
对，
所以我觉得控卫是有一点点下滑。那我觉得，Tatum 跟 Brown 可能也还没有准备好去，当然还有 Gordon Hayward 在啦，但是 Hayward 其实季后赛最后对热火之前，就是在 Bubble 东冠对热火之前也是受伤。对，所以我觉得 Tatum 跟 Brown 也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比如说组织啊，或是做更多的持球。对，当然今年也比较菜，所以20年又停在东冠一次，这样子。
然后20年东冠对手还是热火。那说到两个探花，那 Tatum 跟那个Jalen Brown， 你觉得他们到成长的轨迹如何？那我个人是我先说我的印象，因为我印象中 Tatum 是相对比较，他进来的时候本来就比较 skilled 的那个球员，他本来就预期是会更坏的，比 Brown 打出更好的那作用。然后 Brown 他进来的评价就是很菜，然后需要长时间的锻炼。那其实我觉得 Brown 跟 Tatum 其实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很担心他们养歪了，就是变成那种很自干型的球员。那幸好这个赛季看起来后半段还是正正常常。那你怎么看他们两个的发展轨迹 ？Brown 跟 Tatum？
我觉得 Jalen Brown 他第一季进来其实几乎没有上场时间的嘛，因为那时候塞尔提克算是很成熟的阵型，他几乎是没什么上场时间。然后之后17、18、19，他其实做的也比较像是3D 型球员的功能。就是球团还在开发，因为他跳投其实他手好像蛮大的嘛，所以类似像 Kawhi Leonard 那样，其实跳投是不太好开发的。他现在有开发出来，但是就前期他其实在开发他的跳投，还有主要是在 3D 这部分。但 Tatum 就像你刚刚说的 ，Tatum 一进来就是一个很 skill 的球员。他一进来的时候， 17-18 赛季刚好碰到 Hayward 也报销嘛，所以其实他有很多持球单打的机会，就是他的持球能力没有说到组织，但是就是。单打能力本来地板就比较高，然后也是相对早开始练的，所以就是一路走下来，包括上一季到这一季都可以看得出来 ，Tatum 在于对组织这件事情是比较快能够吸收的，因为他比较习惯有球在他的手上。那 Brown 在这部分可能就比较慢一点，然后包括像今年季后赛，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连对球的掌握都不是很好，这不只是球容易被对手点掉，或是重心太高的问题，是他有时候自己运一运球就会自己不见了。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前几年比较没有在做持球的工作，所以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持球这个部分。
对，我对 Jalen Brown 也是有这个一个印象，就是他有几球也是很明显有些很夸张的失误，尤其是我有看昨天 Game 6， 他表现真的没有说到很好，也算是一个小的问题。那说到其实双探花，他们的养成算是塞尔提克挺成功的，但其实要说塞尔提克留队最久的球员其实是 Smart 嘛，那你怎么看 Smart 呢？
Smart 我觉得他就是队魂，就是很多人寄钱说
防守队魂吗？就是大叔，
我觉得各方面，就我看来，我觉得他是现在阵容唯一可以大声的说自己是一个塞尔提克球员的人，就是他要把一路以来从 Bill Russell、Larry Bird、KG 的那时候的那个精神，我觉得他是唯一有做到这一点的。其他的人就是这样讲可能有点难听，我觉得他们的精神层面还不够强硬。
Marcus Smart 是什么时候加入塞尔提克的？是
好像是12年
哦。那么
他是14年，14年的
话，是我记错，那我记错，
也是很久，
14年第六顺位吧，14年第六顺位吧。
哦，那是我记错啊，对，他跟 Wiggins 同一届嘛，
不过我想问一下，就是塞尔提克在这赛季，就是球迷的心路历程吗？
对我来说吗？
这从技术的 Tatum 一手自干中奖嘛，然后到季中交易前的大家都在那边讨论说到底要卖 Tatum 还是卖 Jalen Brown， 然后到团队正式磨合成功，然后现在我认为最有机会冲击总冠军的一支球队。我想问一下 Josh， 你自己对于这支球队心路历程。
我觉得好像两支球队对我来说，我好像看了两季一样，就是上半季真的是很悲惨很悲惨，就是好像谁都打得赢但谁都打不赢，就是球队的状态超级不稳定，然后胜率永远没办法超过五成，超过一场，就是顶多超过一场之后要输回五成，然后或者输大部分时间在五成底下一两场。然后 Shooter 很明显融入状况非常非常糟糕，虽然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他是来融入的，但是他连他刷身价的作用都没有达成，然后球队就是三分球就跟 Williams 投得进嘛，然后 Tatum 跟 Jalen Brown 都超级铁，然后 Marcus Smart 就是骰子型球员。
我会说 Smart 是 Smart，
对，他就是做他会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好的，但就是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实今年我第一次蛮喜欢这种传统强权的球队，像是我传统强权意思是类似公牛啦、塞尔提克、湖人，甚至是紫金王朝、勇士还有骑士这种传统的强权球队，这是我第一次认为我觉得我对于这支传统强权的球队，我觉得哇，其实很好看，比赛内容很好看，而且我很喜欢的一支球队，塞尔提克是第一支让我有这种感觉的。
其实今年塞尔提克其实我也蛮有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季初有，我们就是一月还是十二月尾一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到底塞尔提克、暴龙、老鹰谁会抢老八，因为当时这三支球队还是很挣扎嘛，他们都很挣扎，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谁会抢到第八位，然后结果前面的掉了几队下，譬如说骑士、黄蜂掉下，然后下半季就是塞尔提克算调整完也有爬起来，但我对塞尔提克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我也想问一下 Josh 怎么看，就是 Ainge 的一个结局，就是 Ainge 他很喜欢团签嘛，然后他就会选一些很矮壮的前锋，或者是大学好像能开发持球，但到了最后因为没有球权而荒废的球员，我在说的是 Sammy Ojeley， 我在说的是亚布什里，还有那个 Romeo Lambert 这几个，其实塞尔特人算是选秀，尤其是乐透中后段算是浪费了蛮多的选秀签，尤其 H 是不喜欢交易那些签出去，你怎么看这现象 ，Josh？
我觉得就像你说，他的囤物癖真的非常非常之严重。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更经典的案例是20年的选秀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错过了 Desmond Bay 嘛，因为我们选了 Pritchard， 但是其实Desmond Bay 那一支签是我们的，其实 Desmond Bay 那支签是我们的，然后当时就是我在跟选秀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把那支签30号签跟 Enes Kanter 交易出去，换来的是灰熊队未来的 draft consideration， 就是未来的签，但是还没有指定，所以但是那个签指定出了什么东西我到现在都还查不到，所以我刚好去查，我完全查不到那个 consideration 是在换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对于这些顺位不高不低的使用权是，他几乎是没有在规划的，他要么就是硬选，要么就是把它解压缩成更没有用的东西。
其实我有点担心 Sam Presti 会这样。
没关系，就是雷霆也是差不多嘛，就是他们养出了一些好像可以进轮替的球员，但是就是他们把一些完全没有人听过的球员变得好像可以进轮替，但他们能够冲击冠军吗？或是承担更大的责任吗？好像也不是这么样子。对，好，那回到 Ainge 吧。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囤物癖。
但我觉得我对 Presti 比较有多一点信心，我觉得 Presti 应该会比 Ainge 好一点，在这方面应该不会像 Ainge 那样捏得很死。那 就我们刚才说到总管，就是我先问第一个问题，你觉得 Brad Stevens 跟 Ainge 的分别在哪边？继续总管的话题。
我觉得 Stevens 跟那个 Ainge 最大的不同是 Stevens 非常不喜欢选秀权，因为他可能过去几年自己当教练，他发现他可能已经意识到球队要开始就是走集战力的部分，没有办法再去养成了，所以他今年在季中交易的时候，比如说交易小白的时候 Derry White， 他就把今年的选秀首轮签给了马刺，然后未来的一支首轮签好像是2027还是28，也有顺位交换权也是丢给了马刺，然后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他意识到赛尔提克，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点，是他意识到赛尔提克不能没有时间去养成，没有心力去养成新秀。还有第二个点是，我觉得他知道自己想要打造什么样的阵容，所以包括交易进来的两个人，Derry White 跟 Daniel Tice， 他们身上的合约都好像都还有三年以上，所以我认为他是完全就是对好用的轮替，然后他都是找好的目标，然后确定要留，就是要长期留队的，所以。就我的估计，我觉得泰斯跟小白应该未来几年都会在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不会随便跟动。对，这是我觉得 Stevens 就他知道自己想要打造怎样的阵容，所以他就把人挖来，而且确定挖来的人都已经有合约绑住了，不用再去谈续约的问题。
那其实我个人对这个Stevens 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上任第一个交易就是跟我支持的雷霆换那个 Al Horford 回来嘛，然后当时被人笑说他就是找回他熟悉觉得好用的球员全都找回来，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就是被人家当成一个名言在笑。那说到这一季，那你觉得为什么前半赛季会打得这么的挣扎？譬如说很多，就譬如说你刚才说了有一些投射的问题，那你怎么去看 Tatum 这一个赛季里面的 progress？ 毕竟我觉得他上半季跟下半季其实打的有点像是两个球员一样，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 Tatum 上半季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受到奥运的影响，我觉得他有点小小的撞墙，就他开季第一场就30投五中之类的吧，就是从一开始就非常的，
对
尼克的时候开幕战就打得非常非常糟糕，然后之后感觉投射也一直没有在状况上这样，然后包括先到板凳的时候又有 Dennis Schroeder， 我真的不得不嘴他一下，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他上场要做什么，就是他也不能 catch and shoot， 然后他在挡拆的时候执行的有够不果决，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跟 Rob 或是跟 Al Horford 很明确的 pick and roll pick and pop， 但他就是会在中距离奇奇怪怪的盘球。
Schroeder 本来就是很乱刀的球员，他本来就很乱刀的球员，
对，但因为我以前没有在看，我没有在看湖人的比赛，我也没有看在之前雷霆的比赛，我没有想到就是球全部丢给他自己玩也没有什么用，就是 球到他手上比到 Jason Tatum 手上还要卡。
哦，原来是这样哦。
对，探长浅切一步就在弧顶收球，然后收一收就，为什么要收球呢？就继续做你要做的事。对，收在那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让防守者塞好，然后对，就是在浪费秒数而已。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Schroeder 也是上半季的混乱蛮大的一个战犯，当然就不用提他在防守端也是一个很值得打点，对，防守端他也是很值得打点的一个点，所以。对，那当然 ，Tatum 跟 Brown 也是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那时候完全没有在管队友的，真的是完全没有在管队友。
OK 啊，那我问一下，就是通常大家都会对赛提克的选秀有一种迷思，就是他们会觉得赛提克的选秀能力以及养成能力其实算是偏差的一支球队，但是。据我观察来讲的话，其实赛迪克的选秀能力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毕竟，你前段选秀有 Jason Tatum、Jaren Brown 这些可以拿出来说的，你中段选秀你也有 Grant Williams 跟 Robert Williams 30，但是，虽然 Robert Williams 是掉下来，其实他原本应该算乐透秀，所以中段秀的话，就算是 Grant Williams 就好了。可能症结一点就是在次轮以及Romeo Langford 跟 Aaron Nesmith
啊、哦，
对啊，这两个这几个就是养成出现很大的状况。Josh 你怎么看？
我觉得嘛，一个一个分开来看好了，就是Grant Williams 本来就是很成熟的球员嘛，他大学好像打了三年嘛，对，所以其实他算是偏集战力而已，他只有投射部分比较需要开发，那能投成 40% 以上，我是自己是有点意外，就是好像有点太准了，真的变 PJ Tucker。
他今年真的很准，
他第一年的时候我记得场均是三点多分，我那时候我把他跟 Romeo Langford 就是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塞提克可能未来养成失败品之一，但是我没有想到 Grant Williams 把他的技能包养出来，然后现在站稳着轮替，而且是不可或缺角色，甚至在季后赛是一种 X 因子的存在，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很快补充一句 ，Grant Williams 其实他有点像，就是萨尔提克很喜欢，就是找这种矮壮型的前锋，一个一个就是由最早的好像是 Yabusele， 然后 Ojale， 然后再到 Langford。然后再到不是 Langford 不是这种，然后再到 Grant Williams， 但 Grant Williams 真的比较成熟了。那可能 Josh 继续说吧。
对 ，Grant Williams 算是蛮意外的、啊，就他可能有找到好的投篮教练吧。他其实只要投篮开发出来的话，真的就是 PJ Tucker 了，就像大家这季看到的。那 Romeo Langford 我觉得一样因素很多嘛。第一个就是他其实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带伤打，他大学在 Indiana 就已经带伤打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就像Sky 有出过特别为他出过一支影片，一个 YouTuber Sky 有特别为他出过影片。那其实他高中的时候就是超级单打手嘛，模板好像是 DeRozan 吗？有三分的 DeRozan， 就是超级单打手就对了。但他大学，然后他大学 Indiana 大学算是一个很讲求半场阵地战，然后比较注重防守的球队。然后 Langford 本身又是一个乖乖牌。所以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几乎快要转型3D， 就是他防守能力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但他的单打的空间就比较受到局限，可能只有比如说球队战术跑不出来的时候就球交给他打一下这样而已，所以他的单打能力在大学那一年是完全没有开发的。然后他到了 NBA 之后一样继续陆陆续续受伤嘛，然后前面有一些老大哥卡着，那他当然也不可能有时间去练单打。然后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超级乖乖牌，教练叫他做什么他一定会做什么，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防守能力是有的，他那时候做最好就是防守，所以他就很专心，他就真的很专心去做防守，然后就不单打了。然后前两季都是如此，到这一季我原本以为他应该要想办法成长，毕竟我不觉得 Richardson 会留队留多久 ，Josh Richardson，
对，
我一开始不觉得他会留多久，就算续约了一样，我觉得他就是会被当成包裹交易掉，所以我觉得 Langford 有机会扛下板凳的侧翼这个部分。结果他在，
结果两个都是包裹，其实 Langford 也是包裹，
对对对，这也是我没想到，但是其实一开季初的时候，包括 Jaylen Brown 跟 Jason Tatum 都陆陆续续有伤势嘛。然后我们又因为疫情的影响关系，有好几场比赛是那种刚好登录满9人或是10人，就好像8人，就是刚好登录满8人的而已。但是就连在那种比赛 ，Romeo Langford 他都不敢去做持球单打，这是我对他蛮失望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想到他的竞争心态有这么的低落吗？就是当球队持球点只剩下那一场。对，就是他应该要争取住这场发挥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一个球员如果在那个在如果一个球员没有办法拿出自信连续两年之后，其实你在第三年的时候就必须要用长时间的规划养成去来重新重建他的自信心，以及你要去指导他，你要去为他设战术，但是Romeo Langford 应该不是战术的主要的发起点，但是如果你要建立他的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的话，我觉得可能塞提克已经是没有在今年状况已经是没有办法帮他
做更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交易他是一个合理的事情。来到去到马刺之后，也许马刺可能多给他做一些战术，让他跑一下，然后看能不能找回大学时期的那种天赋感觉吧。
对，当个3D 吧，现在先把这个处理好。毕竟我觉得他都很尴尬，就是如果他持球开发是失败了，然后但是他3D 技能也没有开发到顶啊，也没有真的说很好用，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这种侧翼，我觉得这蛮可惜的。
我觉得他这季的三分投射是明显比前两季投还要顺一点。前两季他有一种投石机的感觉，就是在空中很容易卡一拍，但这一季他就从接到球然后往下甩到往上出手是很明显变比较顺的。这或许也是马刺愿意收他而不是收 Aaron Nesmith 的原因。我一直觉得这两个
哇 Nesmith
就是对对对，就是大家会想说为什么Romeo Lamp 看起来比较有集战力一点，为什么没有留他？因为马刺不想要 Nesmith 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啦。因为 Lamp 看起来是有还有东西可以养的，他的投篮这一季看起来是没有坏掉，代表他给他时间至少有机会成为一个3D。那 Nesmith 我看不出来他现在可以做什么，我真的看不出来他现在可以做什么。他现在没有3没有 D， 只有体能嘛？对他的体能，我对他的。对折返跑，或是像东冠的几次那个 chase down block， 我对他这个还比较有印象。其他真的是算了吧。
那其实说到萨提克养新秀的问题，我就会觉得，其实萨提克一直以来，我觉得今年嘛特别严重，就是轮替其实很紧缩。萨提克他其实用的轮替，比起可能可以用的轮替，比起可能勇士、可能灰熊、可能独行侠也不如。就是他的轮替其实很短，可能你投几个都很好，然后去到可能板凳几个人 ，Pritchard 啊 ，White 啊，或者是几个人上来之后，就已经没有人可以用板凳。就是说，都是一些，比如说今年出签的那些 Luke Kennard 去填人数，或者是像 Nesmith 这种其实不太能用的这种球员，那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就是季中交易送走太多人了吧。就是我们季中都是多换一，像是交易小白是把 Richardson 跟 Lamford 送走了嘛，送然后换了一个小白，然后交易 Daniel Tice 是送走 Schroeder， 然后 Cantor 现在叫做 Freedom， 还有 Bruno Fernando 是把这三个人交易过去。
让我吐槽一下，让我吐槽一下，火箭你为什么要把 Schroeder 拿来干？为什么？这为什么？这很迷。火箭真的，我已经不知火箭想干什么。他不把 Wood 送走，不把 KPJ 送走，然后还要再引进一个 Schroeder， 干 Jalen Green， 他真的啊 ，Jalen Green 跟沈坤真的很痛苦。火箭，好，我吐槽完毕了。基本上我就是对火箭很不满的一个人。
我那时候半夜看到也是笑翻了、啊，就是我自己当然是很爽了、啊，但是我不知道火箭要干嘛。那我想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编过火箭了吧。对，反正那个交易
虽然 Schroeder 还是比 KPJ 好 ，Schroeder 还是比 KPJ 好。
那是当然。现在赛天人员紧缩，就是那时候其实包括 Lamford 或是Cantor 跟 Fernando， 我会把他们称为 1.5 军的球员，就是他可能可以当个骑兵。但是我们然后比如说 Derry White、Smart， 我们或是 Tatum， 我们定义为一军球员。但现在的塞尔提克就是除了大家台面上看到的七八人轮换以外，剩下的都是我讲出来大家也不会认识的球员，那个就是二军球员，就是拿来填格子的。这也就造成了，因为我们季中交易的时候把太多1.5军的人交易走了，所以变成说我们其实从下半季开始就七八人轮替了，因为板凳上那些人连骑兵都称不上，比如说 Sam Hauser。Matt Ryan、
啊、
我这几个名字讲出来，听这个 podcast 的观众应该不会有人认识吧？除非是看塞尔提克的，不然有人认识 Matt Ryan 吗？大家肯定会是 NFL 的 Matt Ryan 吧？就是真的不会有，真的不会有人认识，真的不会有人认识我们板凳末端那些球员。
我记得塞尔提克好像在快季末的时候有签一名射手 ，Nick Stauskas， 应该当年
Stauskas，Stauskas、
okay.
他。 对，他签了两年，但是也没有让他上啊，就是毕竟他还是发展联盟等级嘛，所以
对他 G League 是很强，在虐菜，但是上来还是也没有特别说很强。但塞尔提克其实我另外一个很有感的东西就是纪律很好，下半季上半季的塞尔提克就是纪律就是几场好就几场坏，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场上跑什么，然后明明进攻时间还有很多 Tatum 或者是 Brown 就是硬要拔一些中距，但下半季其实整个纪律包括进攻还有防守其实纪律好很多。那你怎么看这纪律，是一美五 Docker 的功劳，还是说球员自己突然开窍了？你怎么看这个改变？
我觉得球员自己有开窍，就是包括 Tatum 或是 Brown 他们在传球的拿捏都更为顺利。这个用嘴巴讲很难讲出一些什么东西，但大家如果看比赛应该都能发现，就尤其是 Jason Tatum 在传球上的进步，就是他以前只看到他眼睛前，他以前只看到前面的人，可能他只看到 Robert Williams 而已，就是要高调那一根，但他现在已经可以就是找到底角或是传大角都可以，当然还没有说非常稳定，但是能在一季里面发生这么大的进步，我觉得他可能自己真的是有下功夫，可能研究他的录影带或是对，然后当然他自己打得也比较沉稳一点，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不会急着想要赶快冲进去，
没有了
他会想说对对对，他不会只眼睛只看着篮筐，他会开始想，他会开始保持自己的运球，然后开始看说诶我队友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做到，只是他上半季一直不愿意去做，只想要冲进去赖官费，抽进去赖犯规，然后秀他的肌肉而已。对，
嗯，那我们其实刚才评价了 Jason Tatum、Brown 还有 Smart 一些表现，那我想问一下几个回炉的老将，比如说 Al Horford， 比如说 Tice， 还有就是 White， 你怎么看这几个球员，就是算是交易来的或者是回炉的老将，你怎么看他们的表现？
我觉得 Hofer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他应该是我们 Oswich 体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吧，就是因为他是禁区球员，他可以扛比如说 Yannis 或是没有对到，但假设比如说 Joel Embiid 或是 Jokic 这类的球员，他可以扛到这种很硬很粗的球员，但是他也可以在他也可以换，就是在面对挡拆的时候他也可以换防到外围，对，所以然后
对他守后卫也不算很有问题，
对对对，然后他可以在外，他可以在底线投射嘛，比方说像 Grant Williams， 然后他也拥有下球然后再寻找队友的能力，我觉得这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伍多卡的体系里面很讲求的，比如切传嘛，无限换防，这都是伍多卡体系很注重的事情，然后这也刚好都是 Al Horford 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季能够进步最大的原因。
就 Hofer 回来了。
说到 Hofer， 我想到季中快寂寞的时候，有人 P 了一张图，就是在之前是 Hofer 带 Jason Tatum、Jalen Brown， 然后那个 Robert Williams 跟 Marcus Smart， 然后带他们成长。现在又轮到他们四个来带这个老人。以前是一代四嘛，现在变四代一。
其实没有，我觉得其实 Hofer 还是一个很合格的战力，没有不算是被带的，算是互相 cover。
我知道是那个忍者龟那张图，
忍者龟的那张。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
我 Hofer 印象大概就是现在的塞尔提克嘛，还有之前的老鹰时期。
雷霆表示哭。他虽然雷霆没有打很多，打二十几场，但他真的
没看过，我没看，我几乎没有在看雷霆比赛啊，哈哈。
没有办法，我看，其实 Al Horford 算是真的，他其实算是很就是那种万金油的球员，就是 glue guy， 就是把整个团队整合的一个很关键的球员。那我们刚才都评价了一下 Horford， 那你怎么评价 Derek White 还有 Daniel Tice 这两个？
最外，我觉得他目前还没有。他进攻端还没有融入的很好，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比较会打挡拆，但是球目前好像还不在他手上，他的作用比较像是把球稳稳的带过半场，然后 丢给 Sean J 吧，或是丢给 Smart， 就是他还没有像 Smart 那样能够真正的参与球队的进攻。我认为啦，我认为，我觉得他也没有真正的进攻都还没有 很真正融入球队。但是比起以前的替补控球 Schroeder， 他的打球真的是，他的打White 打球真的是果决非常多，该切就该切的时候就切，该投的时候就投。就算他现在的三分球命中率30出头而已，然后很不稳，很不稳，非常不稳，比 Smart 还要不稳。但是他有空档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投，就是至少他让场上的节奏一直是维持在一个很顺的状态。然后他的超节也很积极嘛，这两场都看得出来，他有第五战他有一个快速回防断掉快攻，然后上一场他也有好几次从后场直接冲到前场，然后从后面把球抄走。对，就是
对，直接压迫，
他目前
很有印象这个。
对，对他目前的比较大的功用还是在把球稳稳的带过半场，然后还有防守端的、啊。对，我认为他还没有真正融入塞尔提克，但这样的改变非常重要，因为比起之前那个 Dennis Schroeder 真的是提升不知道。我这个 podcast 因为一直嘴 Dennis Schroeder， 因为 Derek White 真的太聪明，White 真的打球太聪明了，他还没有融入。我就已经觉得他比 Schroeder 好到不知道好几百万倍了。
但我觉得 Derek White 才是有主要的问题，就是他的外线。
对，这他可能是受了伤回不去，也是说不定。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什么问题，因为他投篮姿势看起来没有问题，他罚球命中率好像有87%还88%吧，对吧？他是会投篮的，只是到了三分线他就投不
到，但是出了三分线就不会投了。
对，就不会投了。
根据
我
在几个马刺朋友的分析，就是他说，就是 Derek White 在 Bubble 的时候投射还是很好的，但是当他离开了 Bubble 就受了伤，爆烧了大概大半季，回来之后投射就回不去了。这是我一些马刺朋友跟我说的故事。
那他可能还要，他可能暑假再去调整一下，就是小细节修一下吧。对，但他三分球一定要长出来了，不然跟在双追旁边，他不拿球的话，进攻端很容易像空气。
不是，你是跟在 Smart 旁边，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人无论是防守跟进攻都是很好的，就是防守他们两个锁死对方，然后进攻的时候两个人站在外围也是锁死自己的一个防守，真正意义上的防守大帅。
确实确实。
那还有 Tice， 但我觉得 Tice 回来好像表现空间没有那么大，就是没有他第一次在塞尔提克的时候来的那么大，他的角色好像比较有限制。你怎么看这个泰斯回来的表现？
我觉得因为目前的禁区就是两个 William 加 Hofer， 这个轮换其实还不错的嘛。然后Tatum 偶尔也可以支援到四号位，所以其实泰斯回来是比较没有他的发挥空间。而且就算要他让他上场好了，他的换防性这一点其实在现在的体系会被更加放大，就是他换防性还是没有其他人好，还是很容易被后卫抓出来打点这样。那我们这一个季后赛遇到的对手基本上都没有像 MB 或是 Jokic 那种传统中锋嘛。对，那
对，
所以其实他也
是有 Drummer 啊，你是不是看不起 Drummer？ 你是不是看不起 Drummer？
专门算了吧，专门算了吧，他是。当年 Robert Williams 都打不赢了，专门算了吧。Caxton 都打比他好，专门这就是啊，我们不要嘴其他队的球员，我们
他就是大肉柱走上来。
对对对，然后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回到赛
对，所以对，然后 Tice 就是协防性，也就是他换防性真的没那么好，然后他的进攻手段也没有很多，就他不能切传，然后不能下球，然后他的外线投射。可能跟 Derek White 差不多吧，然后对，所以
那说到泰索不得不嘴火战，我你等我一下，我再嘴火战一句，干你老师的，开他在不是他去了火战，因为我这一季有想看火战一点，毕竟有很多新秀我很喜欢看，但是我就看见他把泰斯当成一个 stretch five 用，我就心想 What the fuck man， 泰斯 stretch five， 你让他射三分哦。他就站在外面站桩射三分，然后那段时期他就是一直投三分一直不进， Oh my god，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他是很好的中锋，他有一个很好的策应能力， 但他始终是偏矮的传统中锋，就防守比较尴尬一点，然后没有外线也是蛮尴尬的一点，我是觉得这样的。
对，所以他通常我在这一季对他进攻手段最大的印象是大概就是在中距离那种小抛投之类的，那其实那样子的进攻在塞尔提克的几率非常非常少出现嘛，对，所以其实他上场作用也不大，但是他的合约很便宜啊，他一年好像才七八百万吧，然后还有三年，
对，
所以他当一个备胎，我认为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支球队都需要一个禁区的第二、第三中锋，那我认为他当这个备胎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现在前面的人刚
好，
对，只是对对，比 Kennen 好非常非常多了，只是他目前就现在前面的人刚好都没有什么受伤嘛，所以他就比较没有机会这样，还好是第一轮 Robert Williams 没办法打，因为对面还有 Drummond 可以让泰斯去对位。
对，对 Drummond All Stars 两次全明星哎，
但是仅限活塞时期啊，那时候他根本就是活塞的当家吧？
对啊，
而且现在出了活塞，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我们想问的那球员，其实我们大概都看过一轮，由一些失败的选秀经验，到一些不错的角色球员，再到伤探花本身的成长经历，其实我们都有看过一遍。那你怎么看Ime Udoka这个教练，他跟 Brad Stevens 的不同有什么地方是不同的？你又觉得他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教练？
我觉得先从防守端吧，就是光从无限换防这点就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可能要保护 Kemba 吧，然后太子因为换防他本来就不好，所以以前其实比较多的是提前换防，然后保护 Kemba 或是对面对挡拆，其实太子也比较多只能沉退，然后他的高度毕竟也是不怎么高嘛，所以其实以前就是很容易，以前就是很多点可以打，就是你不要往双探花那边或是斯巴那边过去就好了，你就找 Kemba 找 Tice 出来打就好了。以前我们的防守比较容易这样，但现在伍多卡他很强调，就是所有人都要有，就是很棒的防守能力，所以这或许也是Steven 在季中交易找来，比如说 Y 或是Tice 的原因，就是他现在然后轮替也说很，他现在伍多卡现在轮替也说的很小嘛。对，基本上就是因为他就是考量到无限换防的，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讲求无限换防，所以轮替就是说的比较小。
好像轮替除了 Preacher 防守比较差一点，其他都不错。
对对对 ，Preacher 也是上来吃时间啦，不然他应该也是会被冰吧。对，所以就是各有利弊啊。像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球爷李毅生，他就觉得这样子轮替那么少很不好，但是我觉得这时候放其他人上来也是不对的，因为伍多卡他有自己想要打的战术体系，就是要能切传，要能无限换防。那轮替人数会这么少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放其他人上来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战术。这样，
对，慢慢调整啊，毕竟伍多卡才叫第一季。
对，那进攻端我觉得他就是把比赛打得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他所有的战术都是为了掩护双探花出来接球，然后打不出来，基本上就是挡拆，然后切传挡拆，然后破坏防守阵势之后，再根据球员的切传能力，因为我们刚好球员又都有切传能力嘛，就是在根据球员的切传能力去寻找好的空档，这样，所以其实没有太多什么，比如说射手战术，当然我们也没有射手啦。就是什么射手战术，或是太复杂的什么空切变化，其实是我在我们的战的进攻里面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对，这样对，但这样就很吃球员的判断能力。这或许也是季初的时候，进攻会这么惨淡的原因，因为球员还不适应说，每波都很吃我们自己的判断力这样。
对你做判断的 gap 是 Stroder 不是 White， 这都有很大差距。然后我记得季初的时候 ，Smart 其实没有打得很好。我有听过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说，有个写手就说他觉得 Lu Dort 那段时期打得比 Smart 好，这雷霆的 Dort， 因为有一段时期 Smart 也是没有打很好，就是他做很多很奇怪的判断， 譬如说有一场我不记得是打小牛，然后就他运球自己上去失误，然后被 Bonchick 投了个绝杀那一球。那我觉得其实 Smart 他也算是有啊，那你说，我觉得 Smart 也算是有一点进步了，比起季初那种还是很 Smart 的状态，他起码没那么 Smart， 在不好的方面我是说没那么 Smart。
对，我觉得他就是跟双 J 一样吧，就是他也愿意稳下来打球，就是不要这么急着自己出手。我觉得他虽然很常一直骂就是 Brown 跟 Tatum 说他们不传球，但其实他自己就是批评完队友之后，他自己也是有跟着他们一起成长啊，一起变得沉稳，一起开始想办法找队友，开始做他一个控卫该做的事情。
但其实 Smart 跟 Wright 也不是很典型的我们所谓的传统控卫，他们比较像是有自己的进攻方法，然后去再做防传球的那种控卫，不是那种传统意义的控卫。对我来说，他们两个都是。那我们刚才就说了，大概整个塞尔提克做了一个历史跟赛季的回顾，那我们就会说一点塞尔提克在季后赛表现如何。那首先我要很感谢塞尔提克，他把我最痛恨的 KD 给横扫下去，我觉得这超爽的。看这个系列，作为一个 KD 黑来说，那你怎么看第一轮打篮网这个表现呢？
我觉得其实篮网的阵容就是很不齐全吧，他真的超级畸形，就是他们阵中唯二的侧翼是那个 Bruce Brown 嘛，跟 KD 嘛，那KD 一个人要扛很多进攻端的责任，但他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协防的大型侧翼，就是几乎，然后他又才刚从一个伤势归队，没有到非常久，所以他这样就是要扛超级超级大的责任。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因为去年还有一个 Jeffrey 帮他扛一些防守嘛，那今年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篮网季末要裁掉 James Johnson 啦，他应该稍微还能用吧，应该会比Kessler Edwards 好吧，啊，你留 Edwards 然后也不让他打，那为什么不用一下 Johnson 呢？至少他身材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嘛。对，这是我对篮网的操盘比较不理解，但那就是题外话了。对，所以他们这种就是很畸形，就真的很畸形，然后很常摆那个三控位，那三个控位应该都不到6尺3吧，就是三个小型控位。
Bruce Brown 算是很畸形的侧翼，他虽然说表面说是侧翼，但是其实本质上应该还算是控卫等级的状态，就是
他就是一个后卫身材，但是侧翼打法的球员，我会说。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们有躺一个大型的 Bruce Brown， 他们有一个大型的 Bruce Brown 没有用了。你知道
我超怕他回来
吗？
我超怕 Ben Simmons 回来，我认真怕他回来。我觉得他回来，
我
就
那他直接防守把 Drummond 的角色取代掉，就很恐怖了，已经。
对啊，而且他的身材防守到塞尔提克任何一个球员都不会是问题。就我很害怕他回来，还好他没有回来啦，太爽了吧！
好像是最后一场要回来，然后看到被3-0之后就不想回来了。
他应该是背伤有问题，他还是有开刀，他有开刀有手术了。我觉得一个球员有受伤，我也不会追太多，所以我 pass， 我不会追太多。这一点，那然后第一轮对篮网，我们可以说是那阵容其实差距还蛮大的，单纯就是篮网就是不够塞尔提克好，整个阵容来说。那第二轮其实跟公路的决战，我是觉得我觉得算是塞尔提克算是有一点小幸运，要是公路有 Chris Middleton， 我是觉得过不了公路，但公路没有，所以还是能过。那你怎么看这个系列赛跟公路的整个系列赛的比较呢？
我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 Chris Middleton 那一点，就是有他应该公路就是我不可能说躺着过，但应该4-1或4-2不是问题。就是有他在，他在不在真的对公路影响非常大。就是可以看到比赛末段，公路教练常会为了希望场上有除了 Jrue Holiday 跟字母哥以外的第三持久点，把 George Hill 摆到场上。那其实他就是一个肉靶嘛，对不对？他就一个靶子放在你前面，然后你把他放在场上，就是叫 Jason Tatum 去单打他嘛，不然要怎么办呢？基本上，我没有记错场次的话，第4战跟第6战吧， 都是因为 JoJo 关键时刻放在场上，然后被 Tatum 打爆了，公路才会输球的。
但其实没有什么选项啊，我觉得整个公路没有办法，毕竟他太多薪资去了三巨头，然后倒了又就没有了。
对，确实就是也没什么选项，但是其实 Hill 在场上他也拿不到球啊，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放他上去干嘛啦，这可能要问公路教练了。
那对 Budenholzer 就是有些劳动，但其实我觉得，我先说，我其实觉得绿军没有真正防守下 Giannis， 他还是让 Giannis 打得很强、很变态。基本上 Giannis 的进攻表现还是好，但始终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除了 Giannis、Drew Holiday 可能 Brook Lopez、Portis 这几个比较好用，但他们在后卫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用的，毕竟，Grayson Allen 比较像是一个射手，他就只能投射，然后 Pat Connaughton 就是很明显是用体能拼抢篮板，然后有一点投射。那真正意义上可以再持球的就真的只有 Josh Hill， 但他防守就会全都败光光。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公路某程度上就没有了 Middleton 差很远。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 Giannis 已经打得很出色，但就整体来说公路的战力就差了赛提克一点，我是觉得这样的。
我是觉得赛提克现在放过来的话，任何一支球队应该都是挡不了赛提克的。
我觉得唯一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有 Middleton 的公路可以啦，但是他们没有。对。
对啊，但所以现在我不觉得热火可以打赢赛提克，就是赛提克要加油。
对，但赛提克会自爆 Game 7。我对赛提克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赛提克有个自爆灵气，就是他们是很好的球队，没有错。芥菜的表现很好，我也不否认。但我总是觉得他们会在某些时刻会自爆。我也希望他们能证明自己是能复仇、能打过。毕竟20年也其实跟决赛没有差很远，也是被热火给挡了下来。如果这一年能复仇的话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就我还是有点担心会自爆这赛提克 Game 7。那你怎么看 Game 7？ 你觉得赛提克要做好什么东西才能有机会过关？
我觉得对，你刚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自爆这一点，就是其实包括从公路的系列赛，然后到从热火的系列赛，先从公路好了，就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公路的进攻就是那一套嘛，就是字母哥自己打，然后其他人等着 catch and shoot 这样。那其实我们防守端的表现，就像我很常讲一句话，防守是不会失常的，我们防守端的表现一直都在那边，但是能不能赢球关键就在于 Tatum 跟 Brown 什么时候会爆，就是只要他们两个爆了我们就毁了，但只要他们两个可以稳稳的打我们就会赢。所以明天要做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们两个有快要爆的迹象的话，我觉得 Smart 跟 White 要更勇敢的把球拿回来。比方说第六场昨天的小白吧，他第四节其实状况是非常好的，但是在 Tatum 跟 Brown 末段开始横冲直撞的时候，他又变回了以前那种等球射手的角色。就是你不能期，就他昨天当然第四节投了三颗，但你不能期待他在下次出手会投进嘛？毕竟他不是 Curry 啊，不用说他不是 Curry 好了，就是毕竟他不是投三分的人嘛。所以我觉得，身为控卫，或是甚至是 Al Horford 也可以，就他们要在双 J 看起来快要失控的时候，就必须要把球，一定要把球拿回来，然后逼迫双 J 去做改成做二传手的角色，甚至就直接叫 Brown 蹲去底线 catch and shoot 就好，就是。不能让他们，就是虽然说季后赛是球星的场子啊，但是我自己认为 Tatum 跟 Brown 的稳定性还不能说到，比如说 Jimmy Butler 或是其他的巨星，或是 Luka Doncic 或是 Curry 来的稳定。所以我觉得，
对，
就算是关键时刻，小白跟 Smart 也要在他们看起来，如果啦，假设他们看起来快要失控了，我认为他们两个还是要更勇于把球拿回来，不能放他们两个就继续失控下去。
对，我一直对双探蛙就是他们很强，但他们会自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然后说到其实绿军他整个阵容，你觉得休赛季就是万一明天就算晋级了或者是出局了，你觉得赛提克人要做什么的 补强或者调整，来让整个阵容更加适合乌多卡。毕竟我觉得现在的阵容没有到很适合乌多卡去叫的阵容，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的阵容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交易，因为他们价值，除非你要动双探花，但我觉得是不可能。因为其他人我自己认为交易价值好像没有那么高，就是他们当然是可以交易没错，一定会有球队想要，但是换进来 球员我不认为会更适合，就是假设要一换一的话，或是一换多也可以，我不认为可以换到多适合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就用钱的吧，就是花钱补强这样子。
我觉得大部分球队应该会对，如果说今天我要跟塞提克谈交易的话，首先第一个目标一定就是 Derrick White 或者是 PP， 我觉得这是两个，这两个人是我觉得塞提克比较容易动到的人。
嗯，但我觉得 White 不会被动到。
PP 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就是塞提克说真的需要他吗？也不一定，但是别的球队可能会看中他的潜力去挖。
我也觉得 PP 是可以动，但是他能换到什么球，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就不好说了。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他就是类似
是偏小的。
对，我觉得他就像以前那种Shane Larkin 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Shane Larkin 以前打过塞提克矮后卫，或是 RJ Hunter 那种，就是也是 Stevens 思维啊，就是偶尔就会出现一个塞提克，偶尔就会出现一个这种60左右的矮后卫，然后可以投三分，然后用个一季大概就消失了这样。我觉得 Pritchard 会是下一个这种球员，对，类似那种，就是一季，然后就突然消失。
Waters，
对，
突然能用，然后突然又不能用，
对，就这种很诡异的矮后卫，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是下一个被淘汰掉的。我是说被塞尔提克淘汰，被塞尔提克淘汰。
但我觉得 Aaron Nesmith 应该会先不见。
他跟 Pritchard 的等级差很远了、啊、，Pritchard 能用了 ，Nesmith 就
Pritchard 至少他也可以。投进三分球 ，Nesmith 就是你要说他比较很难骰的骰子，然后防守端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亮点。
对 ，Pritchard 在 Pritchard 的防守其实以他的身高来说是水准以上的，以他的身高来说，但身高毕竟是硬伤嘛，所以如果真的要交易他的话，或许真的会有人想要吧，但能换到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还没有听说过
绿军要补什么位置。
我认为
绿军要补什么位置？
我认为要补一个3 D 吧，就类似 Otto Porter 那样。当然 ，Otto Porter 应该是勇士应该是不会放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塞提要补一个大型侧翼，就是一个能打3号到4号的侧翼。
其实我觉得 Otto Porter Jr. 不是勇士留不留问题，我觉得是他今年就是去勇士特地打身价的，我觉得勇士会是留不下他，而不是会不放人。
如果
勇士状况不熟，所以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 Otto Porter 500万、600万那种价格，我觉得 Otto Porter Jr. 是丢不掉的。
那其实我是觉得 Otto Porter 应该是想找一份中长的合约了。但勇士好像是开不了这种合约，
勇士是开不了
500万，
500、600万。但是我觉得 Otto Porter 以现在状况来讲的话，起码9M 左右以上，
就中场的球员啊，就一个，
对，
很典型的中场球员。可能老一点的会不会尝试找 Jeff Green 又回来？毕竟赛廷哥很喜欢找那些用过的老将，好用就找回来，
找 favors 啦。
对 ，Favors 不是啊 ，J Crowder 了也找回来 ，Kelly Olynyk 也顺便找回来，要不要？好像
我觉得
最会了。
我觉得 Crowder 或 Jeff Green 也都可以啊，就是三 D 啊，其实就是三 D 啦。对，只是
对
我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 Otto Porter 而已。对对对，但就是三 D 能用了。
我觉得 Otto Porter 很有机会，因为我是认为勇士是留不下来的。
对 ，J Crowder 我会认为他的身材稍微小了一点点。对，稍微我要求太多了嘛，反正3D 就可以了，
反正能用就好。我觉得起码要能用了，毕竟不能用的 3D 其实塞尔提克也有一堆了，不需要签，你就是要找一个能上场的人而已。
对对对，
那我们不妨说一下，万一就是如果明天塞尔提克顺利拿下第七场，然后面对这个 勇士，你觉得萨尔提克跟勇士之间萨尔提克要注意什么东西，要做什么调整来面对勇士这阵容？
我觉得就是当然该做的大打起来是要做好嘛，毕竟勇士的锁这都是我非常非常片面之词，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们比赛。他们的锁应该是只有 Wiggins 吧，然后 Gary Payton 也会复出嘛。对，然后 Thompson 也是，对 Thompson 也是很棒的防守者，但是他们的等级说实话
了，
他们等级说实话跟我们在东区遇到的人其实是有差距的。比方说比如说像现在还供热火的，比如说 Adebayo 或是 Butler。PJ Tucker 之类的，自己这等级是，对对对对 ，Yanis Holiday 之类的，这等级其实有蛮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认为至少在 physical 的方面会比较轻松一点，一定会比较东区轻松。
那我给你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不一定这么轻松，毕竟其实我们去想，这勇士表面上他可以打点，譬如说 Poole 跟 Curry 都可以打点，大打小你可以吃掉。但实际上勇士的协防线整是做得很好，他们的防守纪律之好是容易让你以为可以大打小，实际上你会切进去，然后切得过深，然后就卡在那边全部撂球，因为他把你的 passing lane 给锁好了，然后你只能出手一些很困难的投射。所以勇士的防守可能他未必有一个真的超级好的大锁，就可能 Wiggins 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大锁，但是他的团防是很好，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
妹妹，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要讲勇士防守让塞尔提克攻进去的话，那我觉得塞尔提克的防守绝对是在勇士之上的，就是无论是
我不否认，
第一关你要先过 Marcus Smart， 第二关 Jason Tatum 跟 Jalen Brown， 最后你还要遇到一个 Al Horford 甚至 Grant Williams， 我觉得。有塞尔提克整体的防守是在勇士之上的，然后再来是勇士的侧翼，伊基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吗？然后再就是一个已经退化的 OPJ， 嗯，其实我觉得其实勇士的协防再好，但是我觉得塞尔提克每一个点都可以去做进攻的状况的话，其实。勇士在塞提克面前可能会被打穿，我觉得塞提克应该是4-1、4-2就成功再拿下总冠军。我觉得，
我其实有一点很担心的，就是勇士这套防守很容易让桑 J 暴露那个，就是暴露自己的弱项。毕竟双 J， 我们刚才有讨论很多，就是双 J 其实很容易陷入，就是他们现在虽然比较进步了，但他还是有时候会陷入流于单打的进攻，或者是回到那个不懂得全球的状况。而勇士的防守就是很容易会让你去沉迷打这些 matchup， 而忘记了全球，或者发现自己切得太深，全不了球。所以我说这点，我不否认其他进攻点可以打穿，但是重点是还是双 J 要很小心，不要被勇士那种好像有机会的陷阵给包死，要真的仔细一点，就是去想一下什么才是真正能越的防守。毕竟其实我们看勇士的常人，包括 Jamon 跟 Nooney 看起来是可以打点，而事实上其实是不能打点的，其实他们的换上来的防守能力也会很好。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勇士如果对塞尔提克会是一个防守上很好看的比赛，毕竟两方面的防守都很好。然后那你怎么，你觉得勇士的进攻系统塞提克的防守要做什么调整来去认对这个进攻的系统呢？
我觉得就其实说我们的防守真的好到没有什么洞可以打，当然他们单打能力也不强就是啊，但是我们防守是真的就是我可以直接说是全联盟现在最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外面的射手一堆什么交叉掩护的时候，交代一定要做的确实，因为其实包括像这一轮对热火的系列赛，常有hand off 的时候，两个防守者一起往外扑，然后没有管那个持球者的那个状况。对，那他们当然勇士的守地手印象中是比较少，比较多是互相掩护，然后由 Draymond 去传嘛。对，但是就是当他们交叉掩护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交代要好，因为 Thompson、Curry 或是 Poole 都是那种 你给他一秒
过人中锋的射手。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交代好就好，因为我们的身材都是不输的，就是只要交代好就基本上就 OK。那勇士也很常运用，这是从例行赛的对战我看到的东西，就是勇士很常运用外围的威胁制造开后门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有 Robert Williams 嘛，就是他飞进去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然后他飞进去或飞出去的速度都太快了，所以后门当然是尽量要少开，但就是要注意勇士的后门没错，但是就算真的被开后门，我也还是相信 Robert Williams 可以帮我们擦屁股，所以我觉得防守端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应该吧，
我觉得
毕竟他们也没有，
我觉得防守会有问题，
因为毕竟勇士其实没有像是比如说从这一轮中区系列赛，他们毕竟没有一个像是 KD 或是 Giannis 或是像这一轮的 Butler 这种他想要取分的时候你根本守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他们的单打能力毕竟还是没有，单干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认为是我的防守端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唯一怕就是真的高交代不清楚，然后让扑，然后什么射太多，这就是唯一可能要担心。另外一个我觉得开后门的问题其实还好的原因，毕竟他们开了后门是你轮转了一个中锋出去再转传那一下你守不住，但我其实不太担心是因为你可能有机会轮转出去 Robert Williams， 但是 Hofer 可以回来补位，这方面我又没有那么太担心。对，那我们刚才就大概我们预测一下总决赛，那我个人预测就是我首先明天我还是看好塞尔提克人可以过关，如果明天塞尔提克可以过关的话我的冠军就会是塞尔特人，然后4-2拿下这个决赛，如果是热火过关的话我会预测是4-2勇士拿下这个系列赛，那你们怎么猜？
要我猜的话，我希望 我觉得就是假设明天塞尔提克赢的话，我觉得4-1吧，就决赛应该会4-1吧，然后如果是热火赢的话，我会猜热火4-3，因为我不想要猜勇士。
哦，你觉得热火啊？好，
我不想，因为我不想要猜勇士。我其实对，我不想要猜勇士冠军，所以我猜热火会4-3赢。
那大哥怎么看？
你说热火对塞尔提克吗？
你可以猜两个版本，一个是如果热火进了决赛，另外一个版本是塞尔特人进了决赛。你觉得那一？就是这个决赛会怎么样？
我觉得塞尔提克，我觉得塞尔提克进决赛的话是4-1，塞尔提克胜利。然后如果是热火晋级的话，我觉得是4-3，勇士进，勇士赢。
好，那我们就先听着，我们看明天，这我们看下个星期会不会打我们脸。
塞尔，
那我们其实也
加油。OK， 下游戏吗？
对，那
接下来是恐怖
游戏时间。对，
okay，
那我先反间，不如我先解释一下怎么玩。然后我先解释一下，这游戏的玩法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start bench cut 的玩法。我们会给你三每个位置，我们都会给你三个球员，然后你要选把谁留来当先发，把谁给冰掉，然后把谁裁掉。然后就是这个 start bench cut 的游戏。然后我们会给不同的位置，还有你要选一个教练。大概就是这样的流程，那我们就请大哥去练球员吧，毕竟大家想听你的英文。
哎，我们从教练开始吗？还是从控卫
开始？从 point guard 开始啊。point guard，OK，
okay，
point guard 开始。
我们控卫 Jeff Teague、Kyrie Irving、Tremont Waters。我先说我选择吗？我会把 Kyrie Irving 放先发，然后 Jeff Teague。哎，不要，我要 Waters， 我要 Waters 放满灯。
我也不要 Jeff Teague 啊，我也
Jeff Teague，Jeff Teague 丢垃圾桶。来 ，Josh，
对我也想丢 Jeff Teague 垃圾桶。
我也同意 Jeff Teague 丢垃圾桶，因为他也是打过塞尔提克的球员，我知道他有多悲惨。对，我也同意。
Tremont Waters 也是 or Jeff Teague，
绝对是 Waters。
我觉得 Jeff Teague 他那一年进 All Star 都是这老鹰战绩好他才进的，但他也。Tick 这种退化的很重啊。
OK， 那我们来看，得分后卫的部分。首先 Terry Rozier， Peyton Pritchard，Derek White。我先说我选择，我会把 Terry Rozier 放先发，然后我会把 Peyton Pritchard 放板凳，然后 Derek White 丢掉。
你要被马刺迷出征吗？那我
但是
我就
是
啊，
没有没有，我先解释，我先解释好不好？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 PP 的球迷，就是
哦，
知道我就是很喜欢新秀，然后我会去观察，就是一些我很喜欢新秀，然后 PP 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其实我觉得 Terry Rozier 或 Derek 谁先发都可以啦，其实两个就是看我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 Terry Rozier。对，
那我是选 Rozier 先发，然后 White 做自板凳。我觉得 Rozier 的进攻算是很独特的，他那种带动进攻的能力算是蛮不错的。然后 White 自板凳比较好，然后把 Pitcher 不好意思，他打得很好，但他等级始终不如前面两个，就只能。暂时被我 cut 掉了，那你怎么看呢 ，Josh？
这个得分后卫需要搭配刚刚的控卫吗？
不一定。
那我会把 Daryl White 放先发，然后板凳摆 Pritchard， 然后把 Rozier 砍掉。
Rozier
不会，我会把 Rozier 砍掉，因为我先说，我觉得我在我心目中的得分后卫，我对防守的要求会高一点，所以我会摆 Daryl White， 然后。他身材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 oh. 我比较传统一点，我会希望得分后卫还是稍微要有一点身材，有一点防守，对，所以我会选 Derrick White， 然后 PP over Terry Rozier 的原因就是因为，对 PP Preacher over Rozier，
不是你是 PP over Derrick White
的出头选，
你怎么孤单啊？你是 PP over Derrick White 啊？你是 PP over
没有，我刚才有说 Derrick White 其实跟 Terry Rozier 互换我都可以啊，我只是想留 PP， 然后 Terry 我比较喜欢 Terry Rozier 的待遇。对，我一定要有 Pritchard。对，其实这两个
没有，我觉得是等级的差别。我就是觉得前面，我觉得就很明显 ，White 跟 Rozier 等级要比 Pritchard 高一级，所以我才这样选的。但 Rozier 其实是很好的球员。
我觉得我的就是我在我组队的时候，我会把红花跟绿叶分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对我来说 ，Rozier 他出手选择真的是太差了，真的太差了。然后。太神经刀了，那 Pritchard 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点，他要当一个称职的绿叶完全没问题。那 Rozier 的话，我就会不知道把他摆在场上干嘛，就是我也不能把球全部丢给他，因为他太神经刀了。但是他要 catch and shoot 的话，他也没有 Peyton Pritchard 这么稳，所以我会留 Peyton Pritchard， 然后我会把 Rozier 砍了。
OK， 再次小前锋的部分 ，Marcus Morris， 然后 Jay Crowder， Romeo Langford。好，我先说我选择，我应该会把 Jay Crowder 放先发，然后 Romeo Langford 放本凳，然后裁掉 Marcus Morris。
竟然
OK， 这个其实认识我应该都会知道我多喜欢 Romeo Langford 这名球员，我超级喜欢他，好不好？所以跟 PP 的原因差不多，就是放本凳。但是 Jay Crowder 跟 Marcus Morris， 比起来的话，我更喜欢 Jay Crowder 一点。
要我自己排的话，我也是把 Lamford 给拆掉。我还是觉得他就在季后赛贡献就没有他能贡献没有前面两个多。我会倾向用 Morris 先发，毕竟 Morris 他有自主创作进攻的能力比较好一点，比起 Jay Crowder， 而且身材也要来得好一点。然后 Crowder 就自板凳。那 Josh 你怎么选？
我应该也会把 Morris 放先发，然后。我反正应该会放，反正我很挣扎，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 Romeo Langford。我在打2K 的时候，我会故意把他放在第六人，然后不管他的总评多差，我就会把他放第六人，然后得分给他刷这样子。对，然后但我就理性一点，我还是会选 Jay Crowder 啦，毕竟 Langford 现在进联盟之后真的是没有打出什么东西啊。
OK。Nice choice. OK， 然后我们来看大前锋的部分。为什么 Robert Williams 在这里 ？OK， 没关系。Robert Williams
没有，因为 Center 那个很地狱。
OK，、哦、我知道了。我看到 Center。OK， Robert Williams、A.I. Hofford、Green Williams。论大前锋位置的话，我应该会 A.I. Hofford 先发，然后 Green Williams 板凳，然后 Robert Williams 裁掉，因为。我觉得 Robert Williams 应该不适合打大前锋位置。如果论大前锋来讲的话 ，AI Hofford 跟 Green Williams 会是我的选择。
其实很难选，这个有点，我觉得有点难选。毕竟其实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摆四号位，也有各自的打法。但要我选的话，我会把 Robert Williams 裁掉，也是一样。 原因是因为你 Robert Williams 要是打四号，那意味着你就会有一个五号，一个真正的中锋来和他卡位，但 Robert Williams 还不是能拉出去的球员，进攻空间的问题有点小问题，所以我还是把 Robert Williams 裁掉 ，Hofer 先发，然后 Grant Williams 自板凳，我会这样选。
OK，Josh
你怎么看？
我也同意，就是对我来说，我的大前锋一定要有投射能力，所以我应该是会把 Robert Williams 裁掉，然后先发一样是放 Hofer， 然后板凳放 Grant Williams 这样。
OK， 我们来到地狱中锋。地狱中锋三个人选是 Taco Fall、Luke Nance、Taylor Leader。
排了
谁？谁？最后一个谁
？Taylor Leader。
说一次，我说。
Taylor Leader。哦 ，Taylor Leader， 我知道 Taylor Leader， 我知道。
这三个怎么选？
怎么选啊？这三个，我靠！
我有答案了。
我选 Luke Nance 先发，然后 Taco Fall 板凳，然后裁掉 Taylor Leader。
那 Josh 你怎么选？我还要再想
一下。我选 Luke Nance 先发，然后 Taylor Leader 板凳，裁掉 Taco Fall。
绿军吉祥物被丢掉了。
我觉得 Luke Nance 先发是很正常的，这三个，但第二个 Taco Fall 吧，比较有喜感。比较喜感，
这太地狱了。
这 Taylor Leader 是红枫那支吗？不是吧？那是 Cody，
不是，
那是 Cody。Cody 谁啦？
狂风是
Cody， 好狂风
Cody，Taylor 是谁啊？我不知道
Taylor 是以前我们的
兄弟啊。
Taylor 是以前我们的中锋，
是 Cody 的兄弟，
以前我们的中锋。
但如果是 Cody 谁啦，我会选 Cody 谁啦，就这样。但不是啊，
我们 Taco Four 至少还有身高吧。
那还有教练的部分。Okay. 那
教练的话是 Udoka、Rivers、Stevens。
你要选一个当你的主教练，另外一个是当你的助教，最后一个产业。
我先说我的选择 ，Stevens 先 ，Stevens 主教练 ，Udoka 助教，然后 Rivers 拜拜。
我也是一样，我也 Rivers 拜拜，然后 Stevens 当主教练 ，Udoka 当助教。
对我来说，Stevens 是他在执教那几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他是东区最好的教练。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认为那几年的 Stevens 是东区最好的教练。对，
我也觉得是，他是最顶尖，未必是最好的，毕竟有 Nick Nurse 还有 Spoelstra 也是很好，但是顶尖的那一群呢、啊，我会说，那就是这么个选。
我讲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好了。我可能会选伍多卡当教练，因为其实 Stevens 我过去一直觉得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是他很不会分绿叶跟红花，这是我很在乎的地方。就是他会希望队上所有人都开心，他不会说你就是去打3D， 你就是打持球，就是他我认为他的角色分工不像现在伍多卡这么明确，所以才会造成以前有塞尔提克人和的问题，因为他无法说服大家说。你们跟着我要的东西跑，就他会希望大家都开心，球权大家都给一点，但是又都给的不够。这样，我觉得这是他如果要把一个球队带到争冠等级，争冠等级的话，他会这是一个很蛮大的缺点，就是对，就是我觉得争冠球队红花绿叶一定要分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些人就是球星，有些人就是辅助，但是 Stevens 很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认为他的蛮大的一个缺点。那伍多卡的话，他现在就是分工非常明确嘛，而且我认为。他崇尚的切传体系还有无限换防都是在这个时代比较容易成功的一个体系，所以我有可能会选伍多卡，但是对，毕竟他只是菜鸟嘛，其实能说的东西还不多，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想要选伍多卡，但是 Doug Rivers 裁掉那是一定的。
对，所以助教就是 Brett Steven， Doug Rivers 拜拜。没有 Rivers 这真的不行啊 ，Rivers 我真觉得他不是不好，
他就是个
choke
啊，他就是个 choke 啊。
对他就是有一个灵气在。对我有看快艇，我就觉得很明确 ，Lu 跟这个很大分别，真的是跟 Rivers。那最后我们收集了一点问题，就是来自一些我们听众的问题。那我很快问一下，就请 Josh 来为我们解答。等我一下，我去。找那个问题挂号。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Derek White 加入对绿军的影响，那我们刚才也有说过，那 Josh 就麻烦你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
就是他就是一个在场上球给他就不会失误的球员，然后 防守端也很聪明，就是他能够把节奏掌握得很好，但是对，大概目前就是这样而已，但已经很够了。对，这种就是比 shooter 好很多。没事，我只想要再嘴一次 shooter。
最后一次嘴 shooter。
对对对，好，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对，应该是最后一次。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知道绿军算是打很多 dribble drive motion， 就是很多切传啊、切入传球的那些动作。那你觉得休赛季需要做在哪些位置补强，才能维持这体系的运转？
我觉得就补三 D 吧。我现在想到的真的只有补三 D 了，因为要说可以 dribble drive 的禁区球员，我好像也想不到。然后后卫的话，防守又怕不够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补一个三 D 吧。就是对，类似 Otto Porter 那样的三 D， 我觉得我认真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可以的话，签一点1.5军的球员，就是看能不能在某些时刻可以当个骑兵这样。不然我们现在真的是
对，
连骑兵这种人都完全没有，
就找一些乱刀流，就是你可以有机会给他球，他能偶尔爆发一场就很足够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感觉好像能某些时候突然能做点什么事情的人，这样就好了。
对，我觉得没有骑兵是一个问题，在季后赛有机会。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Jason Tatum、Jaylen Brown、Marcus Smart 这些主将，他们投射到底现在纪律是好还是坏？毕竟他们，我们知道过去投射纪律也没有真的到很好。那你怎么看他们的投射方面的纪律的问题？怎么看？
我觉得 Smart 出手选择很差，他把自己当 Curry 在投，那骰子骰到的话就会进，骰不到就不会进，像昨天那样。所以那是脑子的问题吧，我觉得。对，但是他右边45度角很准。对，他右边45度角很准。对，他右边45度角是很准的，所以如果他在右边45度角乱投的话，那就不叫乱投，那是正常出手。但在其他地方都就是三成出头那样而已，所以我觉得出手选择要再好，Smart 出手选择要再好一点。那 Jaylen Brown 的话，他不要运球，其实其他都很强，所以。不然我反而是在投射这一块我最不担心的，就是他的起伏就是跟正常球员的起伏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事实上，东冠他也是我们三分球命中率最好的。那 Tatum 有一个问题是 ，Tatum 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以前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他以前都是打持球的位置，所以其实他几乎没有练到 catch and shoot 这个技能。那他这一季很常有一个问题是 catch and shoot， 他一定要等到 close out 的球员冲过来到他眼前了之后，他才会出手，就是。对，然后或是他一定要顿一拍，那顿一拍其实就是让 close out 的球员能够冲过来，能够到他眼前防守那个关键，所以他可能要练习，就是休赛季，但是休赛季再练，现在练根本就来不及，所以他在休赛季要练习把 catch and shoot 这件事情做得更顺一点，不要顿那个奇怪一拍，让防守者有机会对位上来。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绿军面对勇士的时候，你觉得要做什么辩证，就是有什么？可能有什么阵容上的改变可以尝试一下去做？
我觉得双塔可能会打少一点，就是 Hofer 跟Rob Williams 可能会同时少上一点，因为就像我说，勇士有很多射手在场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觉得 Hofer 应该会更累吧。就是比起单防来说，追着一个射手跑是更累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应该会更多时间拆开来，然后可能。就是 Grant Williams 啊，他时间已经很多了嘛，就是可能 Tatum 会更常支援到四号吧，然后应该就这样。对，就是我觉得双塔会少上一点点。
嗯，那这就是大概我们今天有收集的问题。那好吧，那我就这里做一个结尾，很简单，就我们今天跟大家回顾了绿军由 Isaiah Thomas 时代到 Kyrie Irving 再到 Kemba Walker。再到双碳花，这一路走来大概历史上有什么改变，选秀的一些问题，可能一些球员的开发问题，然后也讨论了这一季绿军的表现为什么会这么好，为什么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就暂时到这边，那大家记得要去 follow Josh 的绿水笔这个IG 专业，也有 Facebook 的专业，也要追踪我们养乐多篮球家族的 IG 和 Facebook。 那今天很感谢 Josh 上来我们的节目，感谢。那好了，那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